创世纪第七章逐节逐节导读。耶和华对挪亚说，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因为在这世代中，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。方舟预表基督，进入方舟预表在基督里。挪亚一家八口预表历世历代所有蒙神救赎的人。凡洁净的畜类，你要带七公七母；不洁净的畜类，你要带一公一母。第六章十九至二十节记载，每样动物带一公一母。现在是特别指出，其中洁净的畜类要带七公七母，一方面是为了出方舟后献祭做准备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为了保证足够的基因多样性，出方舟后可以大量繁殖当作食物。大部分动物是一公一母进入方舟的。摩西律法规定了什么是洁净的动物，但洁净的观念在大洪水之前就有的，摩西只是正式立法。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，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。因为再过七天，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，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。再过七天，表明神再三给世人悔改的机会，但他们终究不肯悔改。末日大灾难时，神也是再三警告，但世人也是拒不悔改。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。挪亚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，表明他的信心是真实的。信徒有了神的话却不肯遵行，表明他的得救只是自欺欺人，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，挪亚整六百岁。拉麦在五年前就去世了，他的死好像伸出五个手指来进行倒计时。而到马土撒拉去世的那一年，洪水的审判就临到了。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。挪亚全家若不进入方舟，仍然不能躲避洪水。今天神也为世人预备了基督做救恩的方舟，但人若不接受基督进入方舟，就不能有份于这白白的救恩。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，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，都是一对一对的，有公有母，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，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。每种动物都是一对一对的结伴进入方舟，并不是说每种动物只有一对进入方舟。动物进入方舟的整个过程都是神自己的工作，并非人手能做到的。信徒也当效法挪亚，尽自己的本分传福音做见证，但罪人信主进入神的国度乃是神自己的工作，并非人手能做成的。过了那七天，洪水泛滥在地上。挪亚全家提前七天进入方舟，那时洪水并没有立刻来到，因此那七天是挪亚全家等待神话语应验的时候，也就是他们的信心受到最后试验的时候。当挪亚六百岁，二月十七日那一天，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，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。空气以上的水可能是这场大雨的主要来源，当时可能有全球性的地震和火山爆发，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，大量微小的尘埃被冲到大气层外围的水汽层，如同晶种，迅速让水分子凝聚在尘埃上，积累到一定的重量，降落下来成为倾盆大雨，于是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， 水突破了神当日所设定的界限，形成全球性的大洪水。这是神在创造过程中用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的逆转。十七是七与十之和，也是七个素数，代表丰富和完全。约瑟被卖到埃及时17岁，罗马书第八章列出了17种不能叫我们与神爱隔绝的事物，而象征主耶稣的数字153是第17个三角数字。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。可能40昼夜的全球性倾盆大雨彻底破坏了大气层外围的水汽天棚，紫外线和宇宙射线强度剧增，加上从火山喷涌出来的放射性物质引起大规模基因突变，使洪水后人的寿命从900多岁一下子降到500多岁，进而降到400多岁、200多岁。40昼夜代表彻底的审判。摩西曾两次在西奈山上40昼夜，以利亚曾走了40昼夜到西奈山，主耶稣曾在旷野禁食40昼夜。正当那日，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、韩、雅弗，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。本节表明挪亚的家庭仍然是一夫一妻制。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，一切牲畜各从其类，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，一切禽鸟各从其类，都进入方舟。挪亚全家和各样的动物各从其类，有次序地进入方舟，各居其所，和平共处，显明一切都在神大能的掌控之下。凡有血肉、有气息的活物，都一对一对地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。目前已发现的动物大约有150万种，大部分是昆虫和水生动物。水生动物、两栖动物都可以在水中生存。昆虫也可以通过虫卵的形式生存下来，只有3000多种爬行类、9000多种鸟类和4500多种兽类需要进入方舟，总共约17000多种。成年动物的平均体型只有兔子大小，方舟可以容纳12万个长 0.6 米、宽 0.4 米、高 0.5 米的兔笼，并留出1米宽的通道。因此完全装得下17000多种动物和他们所需的食物以及挪亚全家。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，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，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。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，一面向挪亚表明神亲自的保守，另一面向世人表明恩典的大门已关，世人悔改的机会过去了。吩咐挪亚的是神，而把他关在方舟里的是耶和华。圣经用神这名来表明神的大能和权柄，用耶和华这名表明神对人的关怀照顾。今天神若不把信徒关在基督里，信徒也会和世人一样沉沦。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，水往上涨，把方舟从地上飘起。水往上涨，方舟也往上飘起，环境里的难处增加，神的恩典也会增加。主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。水势浩大，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，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。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，成为大水中最稳妥的避难所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必须有三个条件。一，神话语的根据。神所指示的方舟样式才是最适合抵御风浪和漩涡的避难所。 方舟的尺寸是保证稳定、防止颠簸和滚动的最佳比例。二、人中心的建造。挪亚因着信与神同工，没有偷工减料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。三、神大能的保守。神负责控制风浪的程度不超过方舟所能承受的，并保守方舟不撞到礁石上。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，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。这场大洪水是全球性的，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。如果大洪水并没有淹没全球，动物和鸟类就可以高处生存，神就没有必要让所有动物都进入方舟。大洪水之前的山不一定有现在的山那么高。全球性洪水可能是造成地表 70% 的岩石是沉积岩的原因。水势比山高过15肘，山岭都淹没了。方舟高30肘，吃水的深度可能是15肘。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、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，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。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。凡在地上各类的活物，连人带牲畜、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，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。同样，将来地上的一切人、事物都要受到神用火的审判，无一能幸免。唯独在基督这个末日方舟里的人、事物才能经过神的审判，仍得以存留。水势浩大，在地上共150天。水势浩大，象征神审判之严厉和广泛。150天包括下雨40昼夜，洪水淹没高山这么长的时间，排除了局部洪水的可能性。与洪水有关的数字都是5和10的倍数，即人的手指数，可能代表神数算和追讨之彻底和周密，包括方舟长3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，水势比山高过15肘，下雨40昼夜，水浸150天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